刘墉听了乾隆的话，不由抬了抬眼皮，说朱子不是好人了，这话指的是纪云。其实啊，就乾隆本心也不喜欢程朱学说的，平时闲谈话语当中不知说过多少朱熹的坏话，就连刘墉本人也不止一次听过呢。如今乾隆要整纪云，朱子不好却成了纪云的一大罪状，刘墉的心不由往下一沉，但他说什么也不敢逆批龙鳞指责其非，只是叹息了一声，顺着乾隆的话意禀报了查抄李世尧和纪云家的情形。乾隆听得很认真，听到纪云解说的恭祝天子万年的话，也只是淡淡一笑。等刘墉讲完，他起身往前走了几步，指着正殿墙壁上西边的空地说，这个位置是朕的，朕万年之后还盼着你年年来看看朕，朕在贤良祠也给你留着位置呢，忠贞不二，连秦王室，朕的子孙也不会亏待你。哎，圣祖爷在世的时候常说，有些事儿就是天子也不能如愿自专，朕当时还领会不了，现在回头看看，先帝爷何尝想杀年羹尧啊，还有隆科多，原都是预备叫他们享太庙进紫光阁的，朕诛杀讷亲张广嗣也是不得已，陆龙旗圣祖是极赏识的，却终老在知县任上，刘墨林雍正爷也要大用的，杨明石受朕之遇，到底也没能进军机拜大学士，俗话说剃头挑子一头热，但是皇帝想如何那是不行的，还要看他自己努力争气，两头热了还要看缘分，身子骨不结实，七病八灾，年命不保，丁忧出缺，任上出错，等等等等，哪一处不合缘都不成，这就是非人力所能勉强得了的。刘墉听着这些话，又是感动又有点不安，许诺自己进贤良祠那是极大的荣耀，要他年年来看看，又蕴含着极深的情谊，还隐隐透着托孤的意思，后头的话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期之以功，许之以义，似告诫似勉励，像是专对刘墉，又像是泛指所有的臣子，语重心长，寓意深远。刘墉一时半刻竟品不出其中的滋味，但想到乾隆此刻的心境，不觉悲从中来，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了泪，急忙干咳一声掩饰着说，皇上今日教诲，刘墉铭记在心，臣不敢存名利念头，只有尽心办差，记之以死罢了。孙世义已经摘印，广东布政使票你战署巡抚衙门，布政使的缺呢由谁来补啊，福请圣裁。还有李世尧纪云的案子也不宜久拖，以免横生枝节。乾隆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广东藩司不同别的省，太重要了，一定要懂财政通洋务的人才能拿得下来，就先空缺一时吧，临选个好的再补如何呀。刘墉见乾隆摆手示意出殿，便起身相随，屈步出殿，陪着笑说，皇上胜虑高远，但居臣愚见，这个缺太肥了，现在的江南布政使也比不上，要是一直空着，不知有多少官员红着眼睛盯着这个位子呢，下头钻刺营运贿赂的自然少不了，空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事，不如早些指定了，也就绝了那些人的念头。乾隆一边走一边问，那 你有没有要推荐的人选呢？刘墉连想都没想，脱口便说：没有，臣管着刑部，皇上要用聂司或是治安人才，臣夹袋里还有几个。乾隆迈着缓重的脚步出了大殿，在月台上跺着步子，抬眼看了看天空，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自言自语地说：如今真是到了这个地步啦。你说的对呀，那就叫何林去吧，军机处给他传旨，明天叫阿贵带进来引荐。正说着，见芍药花高云丛从九龙壁那边过来，便问他：怎么，何卓氏有什么事吗？他身上的热退了没有啊？用的谁的药？芍药花急忙躬身回答：回主子话，荣主身子已经大安了，用的是小贺太医的药。万岁爷昨说起宝月楼，荣主高兴的一夜没睡好呢。啊，回去告诉你荣主，好生用药调养，宝月楼就是给他建的，往后日子长着呢。忙过这几天，太后皇后还有几个主都过园子那边，不必着急。这奴才这就去传话给荣主。芍药花转身刚走，秦妹妹又来了。乾隆见她来到面前，就问她：老佛爷有什么事吗？是要什么东西吗？回皇上，老佛爷今儿精神好，想一口桐柏山太白顶白衣庵的茶吃，奴才领了二斤，都是隔年陈茶，老佛爷叫奴才来瞧瞧万岁爷这里有没有新碧螺春。秦妹妹低头说着，抬眼看了看刘墉，又说：主子娘娘那边传过来一旨，说孟献科的药不好，用过之后头更晕了，不许孟献科再进来看脉。老佛爷说这姓孟的平常伺候差事还算小心，罚一个月的月历也就罢了，也叫奴才去传一旨。他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，吞吞吐吐的又看了一眼刘墉，把到了嘴边的话又硬生生给咽回去了。刘墉呢，此刻一门心思都在想纪云、李世尧的案子如何处置，正不知该如何请旨询问呢，根本就没在意秦妹妹都说了些什么，更不知道这些话里的微妙瓜葛含义，只知道太后、皇后、容妃身子都欠安，国事、家事都不顺心，乾隆自然心情不好。只听乾隆说：既然老佛爷想用太白顶的茶，你传旨内务府，传旨和珅，叫他立刻去办，回禀老佛爷，就说我这就过去请安。皇后那边太医不如意，传旨叫医正过去看脉。说着语气里已经带着不高兴，好像为了缓和自己的情绪似的。乾隆停了一会儿，才转身对刘墉说：这就要过春荒了，青黄不接时分，政务上有三件大事，赈灾、防疫、治安，其中治安是你分内的事，千万要小心从事，银子绝不能在这上头节俭，缺了呢你就找和珅要，数目大了奏朕知道。至于处分纪云、李世尧、孙世义这些大员的事儿，不急在这一时，就是一刀一个砍了，也只会官场里鱼虾惊慌，老百姓才不管太庙呢。教匪根子没有除掉，治安要是再不好，星星之火加上干柴遍地，一个不留神就会出大事。所以你当大臣眼里盯的、心里想的，不能只是几个案子，明白吗？是，臣明白，臣遵旨，臣这就去布置。有些顽固不化、聚众传教的，臣以为也不必拘于定力，该杀的杀，该流放的流放，绝不能手软。有些重灾区， 对那些囤积居奇见死不救的富户也要拿问家号，安抚百姓。嗯，很好。乾隆满意的点点头，又说，你有功夫见见王尔烈，也可以去见见永琰，他们从下头刚回来，看有什么好法子，斟酌着办。行了，你去吧。是，臣告退。乾隆看着刘墉去了，好像有点恋恋不舍的，又看了一眼奉先殿，叹了口气，转身下了台阶，见王莲和高云从指挥着栾鱼过来伺候，板着脸摆摆手说，行了，不用了，朕走几步松散松散，叫他们在慈宁宫门口候着就是了。说着径直向景运门走去。这景运门是天街东大门，自雍正年间在天街西侧设军机处之后，小朝会议啊不是在养心殿，也在紫禁城西侧，因此大臣们觐见都是从西华门递牌子，除了皇阿哥晋之宗亲每天早上进玉庆宫读书，太后斋戒，皇帝祭祖，景运门几乎经常是门可罗雀，冷清寂静的很。因此乾隆一出门便十分扎眼，乾清门当值太监王仁眼尖的很，万岁爷来了，便领头跪下了。和珅、于敏中两人正走到西永巷也看见了，急忙也跪下迎下。军机处门前铁牌子外站着几十个官员，正在说闲话呢，都没看见他，可突然觉得周围的气氛不对，左右顾盼看了看，也慌慌张张的跪下了。乾隆缓缓的走着，大概是外面的空气好，地面开阔，乾隆的情绪好像一下子好了许多。他看见头号侍卫巴特尔凶赳赳的站在乾清门前给自己行注目礼，便微笑着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，哈哈，就要到盛京当将军了，还在这里站岗？十五固山公主随你到任的吧，还缺什么一定奏朕知道。这个巴特尔啊，是乾隆用十颗东珠和一架望远镜从科尔沁王爷手中换来的有罪奴隶，从小就跟着乾隆当了侍卫，今年也有50岁了，昂首挺胸站得笔直。听了乾隆的话说，俄罗斯不老实，我们去打俄罗斯，这就要走了，想多见大汉几面，在这站岗就能多见大汉，公主舍不得太后，她夏天再去奉天。在众侍卫太监里头，他是唯一一个不自称奴才的人，直声爽气地跟乾隆说话，乾隆却从来不介意。听了他的话，乾隆连连点头，笑着说，自然是这样，奉天热河朕几乎年年都去，见面也是很容易的，你这次呢可以绕道巡视一下卡尔沁旗，科尔沁大草原你也久违了，朕就给你巡阅使的名义，今非昔比，连科尔沁王见了你也得跪接跪送。乾隆显得高兴起来，脸上挂着笑容，又说，你是蒙古第一英雄，也该衣锦还乡一回啦，懂不懂？
是，我也很想回去看看，多谢皇上。
说笑了几句，乾隆离开巴特尔，见于敏中和珅跪在永巷口磕头，便紧走几步来到近前，也不叫起，问他们，有什么要紧事吗？于敏中磕了个头说，回皇上，刚才接到600里加急军报，海兰察已经打下了昌吉，和天山将军随贺德会师，驻扎在乌鲁木齐城北20里。和珅连忙也接过话茬说，奴才和马格尔尼再三交涉，他已经同意随班朝见，按惯例行外臣觐见大礼。奴才想着，这也不是一件小事，所以就赶着进来禀奏主子。乾隆听了这个好消息， 高兴的眼中放出少有的光芒来。
嗯，好，
好啊，你们起来吧，朕现在要去给老佛爷请安，一会儿到养心殿详细奏明军务。和珅，你熟悉太医院，去叫贺孟照的儿子带两个最好的太医进去给皇后和荣贵妃看脉。他忽然觉得自己高兴的有点失态了，急忙收敛了笑容，看看那边跪着的一片官员，又问：
哎，
那些人是干什么的？好像都是低品级官员嘛。于敏中飞快地看了和珅一眼，回答说：回皇上，那都是外地优选上来的纳贡官员，阿贵正在里头分拨接见他们，引荐下来票你补缺。
要不要叫阿贵出来？
乾隆摆摆手：不用了，你们先去吧。说完转身走了，一大群官员在后面磕头，他也不理会，径直奔了慈宁宫。秦妹妹、王莲、王信、王志等人已经在门口迎候了。佛爷刚刚在太阳地里散步回来，坐在安乐椅上，像是刚刚吃过药，一手扶着拐杖，一手端着杯子漱口，两个宫女在两旁伺候着。见乾隆进来，急忙小声告诉太后：太后，皇上来了。乾隆紧走两步来到近前，亲手把拧干了的毛巾捧给母亲，陪着笑说：
昨儿奉母亲的命没过来，这几天也着实忙得昏头转向的，刚才儿子带刘墉去拜了奉仙殿，这会子阿贵他们几个还等着接见呢。
太后擦了把脸，勉强笑着说：
知道你忙，况且这几天我总瞧着你心神不宁似的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皇帝就挨我身边坐下，你们几个都出去，我们娘俩说说话。
宫女们答应着，躬身施礼退出去了。偌大的慈宁宫里就剩下乾隆母子二人，见母亲白发苍苍，脸上带着倦容，十分关切地看着自己。乾隆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身上，笑着说：
呵呵，额娘眼力不差，儿子这些天的确心绪不宁，原以为是上了几岁年纪精神不济的缘故，谁知竟不是的。这一冬天啊，闹盗匪，朕又引出了案，连带着纪云、李世尧、孙世义，几乎是五个极品大员犯事，这也是开国以来没见过的。英国人在藏边捣乱，金川沙洛奔死了，可小沙洛奔又闹腾起来了，马格尔尼来京朝贡，偏偏又倔得像头生驴跪拜。俄罗斯呢，就是罗刹国，来了几百哥萨克，又在牧城一带杀人放火，已经派巴特尔去了。他说着，想着这些烦心事，不由又皱起了眉头，接着说：如今虽然天下富了，但贫富不均，土地兼并太厉害，富的太富而是越来越穷的太穷，而且会越来越穷，这样最容易出事了。再加上教匪兴风作浪，煽动造反，一出事儿就是了不得的大事儿。所以库里有钱也不能浪费，打仗要用钱，赵慧、海兰察和福安都是甩手掌柜花大钱的主。前阵子西边军务僵着，只见要饷、要粮、要菜，不见功劳，赈灾上头也不敢大手大脚，倒不是怕穷人肚子大，是怕那些窝头官们手太长，他们捞银子发黑心财，那可真是心狠手辣呀。所以盛世是盛世，内忧外患也不少。母亲看戏知道唐明皇，他的庙号叫玄宗。什么叫玄？
启明星就叫玄星，先明后暗，开元之治天下也是轰轰烈烈繁华富强的，一到天宝之乱出来个安禄山，形势也就急转直下了。刚才还和刘墉说来着，这时候要谨慎小心，咬紧牙关挺过去。他说春天也要杀人，儿子也许了他。刚才又得了个喜讯，海兰察在西边打下了昌吉，立了功。这样一来，赵惠就没了后顾之忧，粮饷补给也好办了。心里高兴，我才明白，感情这些天心情不好，是因为一件高兴事也没有。太后听了乾隆说的这些政务上的难事，不由也跟着担心。哎呦，真是难为你了，我哪知道这些呢？我一个老婆子也不操这些心了。你吴婶儿昨进了请安，说他孙子如何如何出息，多么多么能干，意思是想放个缺，是宫里那边缺了个什么藩台。我跟他说，皇帝也难，我们做长辈的不能给他帮什么忙就算了，切不可以再给他添乱呢。要少了什么东西，只管找我要，公务上头可别去搅和。没看有些得了肥缺的，自己不安分，到头来不还是没有好下场吗？他尴尬的脸通红去了。乾隆听了又一愣，心中暗想，这还真叫刘墉说着了呢。愣怔了一会儿才说，这就是额娘体恤儿子了，真有本事的，也用不着跟您说，自己进这子侄，自然是优缺优补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呢，不中用的，说破了天也不敢给差事，那是害他。太后点点头又问，你刚才说谁立功来着？是海兰察，丁娥常进来给您请安的，就是他奶奶。
我知道了，就是在德州杀人的那个将军，感情是好，
可怜点的，那孩子不错。龙扑哧一叫声，额娘，他们如今也都是四十好几忘五十的人了，您还说他们是孩子。太后高兴地拍着手说，道赏，我过房里那座珍珠琉璃瓶叫人送府上赏给他。他扬着脸思量了一阵又说，我的儿，你跟刘墉说，事多事难，可千万别轻易杀人，这不是我老婆子多管闲事，这就好比一家子过日子，有时候呢事事顺心如意，有的时候啊事事不顺心。就是你三叔吧，站在房檐底下鸟吃儿，无缘无故的把脚给崴，肿得老高老高的，连走路都费劲儿。不顺心的时候啊，可千万不要着急，要平心静气。远的不说，就说亲弟爷吧，就是吃了脾气不好的亏，这阵子打的打，罚的罚，杀的杀，处的处，下头要是再杀不祥和。你杀一个人，他有爹有妈有儿女，有亲友左邻右舍，晕倒了还大了，惹他一大片，急躁上火准出事。不是我吃斋念佛不杀生当烂好人，我的话也不算数，只不过给你提个，你思量思量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呢？